好，那感谢主，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宣教营会，到今天差不多圆满的结束了。那我们这个营会是宣教营，那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宣教营。那宣教营顾名思义，那就是以宣教为主题。那特别感谢神的是，从七八年前，我们这边就陆陆续续有神的仆人，有。大家都认识啊，范老师、钱老师、吕老师，然后高姐，还有新来的几位，对他们都愿意投，就是放下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到这片工厂为神的工摆上自己。那特别想请这几位老师，站在传福音的第一线的这些老师们，能够简单的谈一下自己在我们这边服事传福音宣教的经历和见证，还有一些分享。那我们就有请先有请哪位老师我们先有请范老师
谢谢。有没有时间限定两个钟头？我很感谢主今天能够这里来见证。刚刚那个如山姐妹跟我们讲，就说你讲讲你自己的行李路程吧，就是为什么要来德国。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大前天戴牧师也问我，你为什么要来德国啊？我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用个总结，就是按照五年前姚孝吉牧师讲的，我爱上你们的啊。大家知道我，大家知道我是个老顽固，我三十几岁才信主啊。我是大家如果戴牧师是研究历史的哈，这个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很有意义的事情，宣教史上，第一个就是大家很早以前知道宋尚杰博士从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后来毕业以后呢，他就马上回中国，把他的 PhD 的文凭留在太平洋哈。福音出中国。可在我的经历上也是我要做见证，就是1970年3月是我一个人生的大事情。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影响我很大的，就是在美国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一个医学那个教授叫韩伟，他在人看来是梦想已经成功的，他已经有美国的绿卡也是美国的 tenure professor。 他是后来他就马上要回台湾，是第一批的海归，据我的了解啊。他回台湾以前呢，在 Detroit 叫做中国信徒布道会，就现在的所谓大使命是吧？中信布道会，现在就是王永信牧师主持的，现在改成大使命了呀。那时候王永信牧师请他来 Detroit 参加三天的培灵，讲什么呢？三天讲的就是约翰福音21章。讲的就是那三，我很现在还想，他怎么能够一张讲了三天哈？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是韩大夫给我们的挑战，40年前的挑战，我今天还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人看来，我是一个真的是一片前途无尽啊，非常刚刚拿了。在美国拿一个研究所毕业以后呢，我进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个公司，股票市场最高大的哈，可以前途无量。更让我兴奋的是，我已经订了婚，要跟师母结婚，大概是圣诞的时候要结婚了，非常非常高兴的很。那时候我们还不在一个地方。所以我每天晚上我就开车子去听那个韩伟讲到的韩大夫的见证，开个全新的车，全新车，这个不要钱的公司车哈，非常非常开心。可是三个晚上讲到约翰福音21章，大家知道就是后来耶稣这个升天以后回到加利海跟这个彼得说三次谈话是吧？约翰的儿子西门，不，你爱我比这更深嘛？那印象就触摸我的一生。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了，就觉得事业婚姻都是最要紧的，你爱我吗？比这更深吗？所以我们很有意思的，正好神恩待我们，我们两个是同心的，所以我们圣诞假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魄力的，普通一般讲是新娘要羞羞答答的，对不对？我们就说不要，我们要大胆传福音。所以我们在婚礼时候还有做见证啊，就是昨天那个戴牧师跟我讲的，至于我的家，我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结了婚以后，对我们两个的生命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我们从本处做起，我们就专门去发单张，找这个中国人啊，因为我们刚到的确也不很久，我们到处姓张的、姓陈的，啊，姓李的全部找来，最后呢找了一大爷是韩国人，他姓李 L E， 我们就开始传福音。成婚以后，后来很有意思，我们在美国教会讲德语的，本来是讲的，后来德语英语共用的一个教会服侍了20年，哇！现在想想，神在预备我们了，神在预备。所以后来呢，我们2001年，9月1号，我跟钱老师跟我同事退休，退休以后呢，教会马上就派我去一个地方，叫南美，叫做Paraguay， 巴拉圭啊，我是9月1号退休的，马上就去派我去巴拉圭2个礼拜，正好大家碰到2011一个什么事件呢？911，我是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正好是戒严啊，他们农民罢工啊，那个南美经常有罢工啊，什么换总统经常的事儿。那天呢，所以我是跟 ISO， 我是住在一个小地方。结果呢，我一个手机正好停电了，没有电了，所以钱老师以为啊，全就要杀美国人，就到处打电话，都我一个手机响，没有人接，他担心死了哈。那是经历过我人生一个动荡，哦，原来人生是那么变化无常。2002年，我犯了一个癌症，去开刀，开刀完了以后呢，后来呢，所以很多家务就是由钱老师来做的哈，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扫叶子啊什么就做了。可是呢，我们那个。我出院的时候呢，医生给我一个证明，很有意思的，他写一个东西，说我还有个癌，突然发现的，是宣癌，叫做淋巴癌啊。淋巴的有名，中间很多医生知道淋巴是跟着血循环的了。他说你现在不能医治，就是 watch and wait 是吧？就说你要等等看，随时发生的。那么钱老师跟我两个就找就定了，这个人生不能虚度，所以我们就经常想，就是我们 watch and serve， 就我们就是要服侍主。特别是我们那时候那对德国的学生，我们很有感情，因为在使徒家的服侍的时候，有很多人回到德国东部来的时候，后来就找不到他们了，就是非常非常不孝顺办，所以我们就一直要负担，就是一直要回到德国来啊。这个是刚刚回到那个高姐问我，你们为什么要来德国，也是戴牧师的，我今天欠他一个，就是我们爱上你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信主的，我是个老顽固，以前我是拜佛的，我非常非常顽固，所以到了我在这个信主以后呢，我就觉得特别的同学们中间，我有个特别的感情在里边，我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我们后来我们的这个退休以后，我们就决定把我们的余生奉献给主，谢谢。
当然我们感谢范老师给我们这么好的见证。那作为范老师的妻子钱老师，有没有补充？
人家常常问我们怎么会做宣教士啊，其实这对我们说也有点意外。我们并不是像有一些人很早就知道，好像很清楚神的呼召要做宣教士，这个几个字对我们好像还蛮远的。对我们说来这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步一步跟随主以后好像就是这么带的啊。可是很清楚啊，可是并不是事前知道的。我记得我们信主以后，两个人都很喜欢传福音。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中西部底特律那边华人根本就很少，所以我们订婚以后就开始从那个电话本里面找中国人的信，然后就约他们 去那个时候是说是野餐嘛，后来我们就有每一个月一次的这个聚餐，这样子来认识人，因为华人彼此很在乎，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记得很清楚，就说会在街上走来走去啊，就很焦急，哪里去找中国人跟他们传福音的？更不要说什么中国教会了，当时。啊，那后来在没有嘛，所以神也很清楚带我们到一个德意的这个美国教会里面服侍20年。那20年里面真的是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事工里面都有一些的参与啊，都看见。那现后来回头看就知道神的那个美意啊，我们不配的，可是怎么会这样子来侍奉呢？是因为为了预备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然后到了85年那个时候，访问学者开始来了，神也刚好就带我就到那个访问学者很多的那个大学里面教书，然后就很自然的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查经班，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教会有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宣教，然后就跑到了这个斯图加特做短宣啊，然后又看到这个需要到德东。那我常常觉得在这边服侍啊，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有渴慕的心，我觉得是这是好大好大的恩典。我总是会想到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华人，我们当时还在美国的时候啊，就没有一个华人的聚集的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服侍，可以让我们传福音的地方啊。所以后来在服侍里面，有时候好像觉得累啊或者什么，我只要想到说这么大好的机会，哎呀，我就觉得很兴奋啊。就像我的儿子啊，他喜欢电脑，上班以后人家问他累不累，他怎么会累呢？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人家还给我钱。我们现在在这边服侍就这样的一个心啊。有姊妹问起来说怎么好像知道神的引领哈，我就觉得其实呢，就是大家都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一个读经，一个团契，一个传福音，这样子是一个轮子，有个四个轴，中间是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如果你这四根轴祷告读经是扎根啊，祷告是往上的，还有是团契是旁边的，还有一个是传福音，就是做见证。这个四根这个叫什么 spokes 啊，这个都对了的话，这个轮子转起来是非常圆的，非常好的。其实这就是基本功啊。只要有时间，你就这平常每天每天就这四件事情。然后呢，只要有时间，或者你在论文刚交出了没事就在等了，或者是说这个放假的时候，或者是以后有孩子有家在家里面服侍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去读经，就去背圣经，只要有机会受装备你就赶快装备。你这些都有了以后，你这个轮子一直在滚的时候，神一定会告诉你下面一步是什么，下面一步是什么。那个时候水到渠成牧师讲的，不可能是这个静态的时候来转弯的，不可能的，一定是动态，你正在动的时候神会带的。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我不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都跟我讲，你们这一辈子你们不担心，你们不要担心去哪里退休，或者是说到哪里去这个退休以后干什么，你们这辈子反正不会失业，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就有事可做哈，我们就可以付出一份的关心，可以传这个福音，我们心里面就会满满足足的。这是大概就是我想那这样子。我看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其实是吕老师的这个恩赐啊，这个他是看到一个，他有一个 vision 以后一个很远的视野啊，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来了。那我们再往前面怎么看呢？再往前面看呢，你们这一些的弟兄姐妹被主兴起来， 就像当初在北美的那么多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以后在这边神留你们在这里，在这里建立教会，神如果分散你们出去，不管你们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照样要做我们已经做的事。我们做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一个每个基督徒都该做的事，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该，而且都能做的，只要我们刚那四件事情啊，主在中间，自己死了，这些是一定能做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福音广传就是可以看得见的。好，谢谢。
好，谢谢钱老师。那么下面有请的一位，就是他头衔变化了，你知道，叫起来总是觉得不太习惯，还是喜欢以前我们称呼吕老师。好，有请吕老师上来。可能我们要问他一下，他是喜欢我们称呼他吕老师还是吕牧师？
我20年以前啊，是在范老师、钱老师的牧道组里边当牧道友，他们口下留情，很少把我以前那些怪问题啊拿出来公布于众啊，否则我就站不了地儿了。以他们作为代表吧，这些属灵的前辈对我来说哈，是跟了20年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跟20年。这是我的心情之一哈。那么昨天呢，有同学就问了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子的安排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安排我们的主次？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在哪里啊？关键是我们换了主人了。原来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在没有信主以前当然自己做主了。我要依靠谁啊？谁也不要依靠，是吧？我信谁啊？谁也不要信，我信我自己就行了。尤其是从大陆过来的啊，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的，包括你们在座的相当多的人，父亲母亲是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或者呢前后的，那他们讲出来的故事的话，很多很多是非常心酸的。他们这些故事不一定都跟你们讲，但是对你们一定有影响。受过了那么多的苦，更大的苦呢是受过了那么多的欺骗，这也不奇怪，这个世界就是你骗我，我骗我，我骗你。当然这话说走嘴了，实际上没有错，也是我骗我，骗别人也骗自己，更是骗自己，骗自己更苦。那么当然我谁也不相信的，我就靠我自己，那我就是其中之一。不管你是怎么样子信的，是白日做梦还是夜里做梦信的，那么信完以后我们就换了主人了嘛，是吧？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啊，那么是基督是我们的主了。所以我在这个同学当中的时候，我总是鼓励大家，我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你是王子了，你是公主了，不要再去拿着金饭碗讨饭了，你要活出来像神的儿女的样子。就是这个一方面确实不是自己的主人了，谁是我们的主人呢？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的身份变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当基督徒啊，说起来很容易，唐崇仁牧师总很喜欢说第一个基督徒是强盗，和他一块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他信了他就基督徒了。那我们就一想，不是掉价吗？基督徒都那么容易当啊，那让我们去当试试看，真要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强盗当杀人犯，到时候能够信神，这是很不容易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就是基督徒了。 啊，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基督徒了。你不管以前怎么赖，别人瞧不起你，你也瞧不起自己，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成为神的儿女了，就必须要瞧得起自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说这个小朋友们，你们要爱主，爱主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当一个，要立志要当一个，往那个方向去走，要爬一个山，这个山顶叫做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一天你毕业了或者不毕业，你去工作了啊，你假如当了总统了，你应该是品什么工作是吧？就是说你当总统了，不是学生了是吧？不是学生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总统也好，一个扫地的也好，一个销售商也好，一个工程师也好，一个老师也好，你应该是品和工作兼优的这样一位。没有往你们脸上抹金子吧？既然是王子，既然是公主，为什么不应该拿这个作为我们来荣耀神的一部分呢？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在世界上的努力来分开。假如说听你讲福音的人听得很过瘾，但是看你自己拿你的信仰当玩儿一样，他可能就敬而远之了。所以我会鼓励大家要做，要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点，还是继续鼓励大家。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呢，突然自己变掉了。今天呢，很高兴，除了牧师以外，啊，这个真正的牧师就一位在这里。那么还有呢，很多很多的学生，不管你毕业还没有毕业，还有呢，很感谢神，有一位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我现在第二点讲的话呢，又是跟学生们讲的，也是跟学生家长讲的。怎么这调子变了呢？因为不少的同学要离开这里，或者已经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心情是各式各样的。变完调子是什么话呢？我说啊，我们要注意一个大同，要注意一个小异。小异是什么？我来了五年了，来了十年了，我没有拿到文凭，我没有通过最后的考试。我会安慰大家说，也会安慰家长们说，没有多大差别。你拿到了工学文凭，没有拿到文凭，没有多大差别。你说是的吗？我说是啊。Bill Gates 他念了一年，他就不念了，啊，我们拿到了文凭的人，谁能够在工作上跟他比啊？不多吧。那你说你太会安慰我了。那么我从心里边真是这样，假如我们自己这个节过不去，家长这个节过不去，我们这一辈子你就等着受罪吧。我从心里边真是，到我这个岁数了，我会劝大家，包括你们的家长在里边，这个文凭拿到不拿到，你是考一分，你是考四分，你还是不及格，没有多大差别。你说我现在找工作啊，我在德国找工作啊。我说你在德国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没有多大差别。你说我要找对象啊，怎么搞的呀？我怎么就没人来追我啊？没人理我啊？那你好好的祷告嘛，只要有一天有一个人可怜你，你这问题解决了。你自己不要鼻孔朝天嘛，对不对？鼻孔朝天一个也找不着嘛。 那么假如神没有让你结婚，你干嘛非要结婚不可呢？那神让你有单身的恩赐，那你好好的就为神做见证嘛，为什么就比别人低一头呢？刚才我说没有变调以前，我会鼓励大家做品学兼优的学生，假如结婚的话呢，要好好的把家庭里边作为一个美满的家庭，让别人到你家里以后都舍不得走，就好像人间天堂一样，这为神做见证嘛。一进了基督徒的家里边以后，鸡飞狗跳，好家伙，那别人谁当基督徒啊？吓死别人了，是吧？你就是要争取当什么样的学生，当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当什么样的丈夫，当什么样的妻子，就是应该这样子做嘛。因为你不属于你自己的嘛，要乖乖的听我们的天父的嘛，要听圣经的嘛。现在变完调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回事啊？找到对象找不到对象，差不多啊。是啊，我还是说这个话，差不多啊。你要比起来的话，四分一定要跟一分比，对吧？你看看别人总是觉得自己差，对吧？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一句白话来说，儿子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好。这个弹幕是在这里，我不一定敢说了哈，他马上就要批判我们了，这是什么话啊？但是说出来一种比的悲哀啊，是不是？老婆就是自己的好啊，比她好的女人有的是，但是妻子她就是最好的，为什么不应该有这个信心呢？假如没有让我们结婚，我们不结婚就是最好的，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问我及格和不及格，有文凭没有文凭，没有大差别。我没有鼓励说大家都不要文凭。你要问我一分和四分有没有差别，我说有差别，但是有多大差别？没有大差别。你等着哈，到底差别在哪里？你说结婚不结婚，没有大差别。你在德国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没有大差别。你是人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在德国也好，没有大差别。这是我的真心话，假如你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的话，那你就等着吧，你就去等着纠结吧，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但是做不到是自己吃亏，自己吃亏，要把这点看透。那是你说你说的那么容易，你早干什么了？我早看不透，所以这一遍两遍跟你们讲这些话，是吧？我也没有说我今天说的都是对的，尤其牧师在这里，我更不敢说了。那么要勉励大家什么呢？什么？刚才说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有一点要勉励大家的，差得多的是什么？差得多的是我们究竟跟随不跟随主耶稣。我相信戴牧师，叫戴师母，让他不要去讲道。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会鼓励，非常的这个积极的去跟范老师、钱老师说，要他们来，就让他们偷偷的、偷偷摸摸的来，鬼鬼祟祟的走。我相信大家也会愿意，是吧？大家都会愿意做到这一点，是吧？让我们神的仆人，是吧？他的妻子、夫妻两个人来。没有太多的这个其他的需要，我们就是安安心心的让他们到德国来，到欧洲来享受神的创造，很多地方值得他们夫妻在一起去旅游的。我现在没有做主的权利，但是呢，我很希望我跟范老师、钱老师能够经常的请求他们来考虑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否则我们广师嘴巴上说了师母要来，师母愿意来了，结果我们没有行动，那有点亏欠。这是插话插过去了哈。我们现在回到了中国也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也好，我们都会感觉到实际上的差别。 昨天我们小组里边讨论的时候就讲到了，换了一个地方，马上出来一个问题了，找不到原来的团契了。原来那么相亲相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在一起了。原来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那么可贵，但是分手以后就感觉得不一样了。那么回到中国呢，就更困难了。啊，尤其是在德国信主的，就不知道中国教会团契怎么回事，是吧？那么找不到团契，找不到教会，这是真的。找到了以后呢，马上合不来也是真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原来的朋友啊，是吧？而且背景都比较相似的。而且呢，这个有种种的客观的原因也变化了。爸爸妈妈着急了，那么大岁数还不找对象。我给你介绍，你不要挑三拣四。你跟他说我要找个信主的，那就更认了，是吧？他自己不信的话，你好像你瞧不起他一样。这话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会知道你们离开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这都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是呢，我会勉励大家，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能变。作为耶稣的追随者、跟随者，这个不能变。当真的不能变，不是说说的不能变。那么希望呢，大家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假如离开了现在的很温暖的啊，很熟悉的彼此相爱的团契，有三点你们能不能够不要忘掉。一点，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灵修，自己的读经祷告。第二点，一定不漏的啊。第三点，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有服侍他的机会，要侍奉主。你无论到哪里都要侍奉主。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能三个都做到，但是我劝你不要死心，你就坚持的祷告。这个比找对象那个祷告要更多，要更加殷勤，要更当真。我没有说劝你不要找对象哈，不要误会哈，我是说有一个是一定要抓住的，其他跟这个比没有那么重要。在座的这个大概我年纪是最大的，在中国常常喜欢卖老，到美国去以后过了40岁啊，你再说40岁过了，马上的价值就下来了。所以我在这里才敢说自己年纪大了，因为经过了很多很多人生的经历了以后啊，才会发现什么是真正最尊贵的，什么是不是那么要紧的。常常呢，我们不奇怪的跟着这个世界潮流走，结果我们把不是那么尊贵的东西当作非常尊贵的，真正尊贵的东西呢，我们就认为它无所谓。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不要去埋怨别人的话呢，自己骗了自己，不是有意骗了自己。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潮流，撒旦的攻击，就是要把我们引向歧途，归根结底就是要我们离开我们的主，不再继续跟随主耶稣。那么我对大家的勉励完了以后呢，我对自己的勉励，神呼召我当牧师，我估计会有很多人会好笑，但更多的是没有信主的。什么岁数了，你还能干几天呢？所以我在按摩的时候我说，不管是10年，不管是10个月，也不管是10天，我把这样的呼召作为我个人的归宿。昨天还是前天，戴牧师讲，他说开始好啊不是太困难，结束好不是太容易， 常常我们说一个人要守晚节，这不一定是对基督徒说的，你不是基督徒也是要守晚节，守晚节常常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啊，从自己跟神的关系来说，最最重要的是我要找一个归宿，这个归宿是让我确定是自己继续在跟随着神的脚步。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李牧师这么语重心长的为我们讲的这番话。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我们老师一个都跑不掉今天，高姐。
弟兄姐妹平安。本来呢是要跑掉的，去送人家去火车站，结果临时李老师说留下来叫别人送，所以我就必须上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宣教的聚会，昨天晚上广云在房间里面特别问我说，高姐你为什么来德国？昨天我就先预习了一次，就是先讲了一次，所以我想今天同样，我想有很多人听到，不过我想我在同样的也是给大家一些激励吧。先讲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13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带到美国去，那因为临时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爸妈就回去了，就把我留在一个人留在美国。那我自己本身在台湾，我本来是信佛教的，家里是出版佛经的。有一些人知道我们家是非常40年的佛经的事业，所以我在自己本身在台湾大概没有什么经历接触到基督教。但是感谢主，我到了美国之后，13、14岁牧师讲的开始在叛逆期的时候，临时突然之间父母就不在身边了，那也没有什么机会叛逆，但是呢身边倒是出现了不少这个黑社会的朋友，就是一些帮派，年轻少年帮派的，在学校里面。那当时呢因为我的家刚好住在学校的对面，那常常有帮派的分子就告诉我说，哎，钥匙拿来啊，叫我把钥匙交给他。那为什么呢？因为过了街就是我家了，所以呢这个钥匙交给他，他们翘课方便。中间呢体育课的时候，刚好我们的操场又有一个洞啊，那他们就从那个洞就走出去了，然后就刚好过了马路就到我们家了，然后他就可以不用上课，反正到学校报到了好像有在学校，其实是没有在学校，就在我们家。那我当时心里是不太开心，不太愿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来到我们家，那时候美国高中很多学生又是帮派，就抽烟啦喝酒啊，就在我们家。那许多时候我放学的时候就觉得家里乌烟瘴气，但是我虽然不愿意，但是也不敢说。那我就心里告诉我自己，我说也好嘛，反正回到家平常也就一个人，那很寂寞，那为什么就不让他们在家里陪陪我也好。即便我知道他们可能是不太好的孩子，但是你知道寂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就觉得反正爸妈不在，我回到家一个人那种孤寂，那种常常他们走了之后我还觉得无限的凄凉，就觉得自己没有人陪伴。但是感谢主啊，上帝安排了三个最好的高中我很好的高中同学都是基督徒，那他们就陆陆续续的把我带到教会去，也就在那里，我就不讲我自己信主的见证。中间当然我上一次有跟大家提过，我就不断的跟人家抬杠，抬了2年，也不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仗自己好像还有点口才，也不知道自己在讲，那时候很骄傲，觉得我就跟你们讲，我讲佛学，他们讲圣经，讲了半天没有这个共同点啊，最后他们就哭了，哭了之后，我一个朋友就说了，他想到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要下地狱，他就很难过。他的哭的那件事情，让我就自己反省自己，就觉得，当然一方面我惊讶他的相信有地狱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在他的信仰里面地狱是真的，那么我这个朋友一定很爱我，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 不要再跟他们抬杠了，我就好好的以后每一个礼拜去教会，我就打开圣经好好的读，那神就借着他的话语慢慢的让我原本很刚硬很骄傲的心就越来越越软化，然后就接受了主。那很感谢主，当时我们是三四岁，一大群都是小留学生，我们教会开始的青年团契。那我们牧师呢，当时有一群大概二十几岁，其实就像你们这般大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大哥哥大姐姐了，就有会开车的就每天来带我去买菜，来照顾我这样子。我觉得感谢主，当我回头再想到自己何等的幸运，在国外能够有机会上帝借着他爱那些爱他爱主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把我照顾在教会里面，然后在信仰上面让我在那边建造，让我在那边成长。但是呢，你要十六七岁就十七岁18岁就开始在教会里面，然后所以我大概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都做过了。从青年团契各式各样的，然后到教会的主要的同工群，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主要的负责的同工，我大概都做过了。但是唯一没做过的就是宣教，因为我觉得宣教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OK， 那刚好呢，在2007-2006年的时候，我刚好那一年的同工任期休息，所以呢，我就一方面也在想说我接下来的服事要是什么。我也看不到我们自己过去的宣教的负责同工大部分都没有出去宣教，大部分只是请人家来报告一下，那我们就负责给钱，就是有奉献就给这样子，那从来没有人出去宣教过，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只是预算的分配，就是宣教组大概就是预算分配，那宣教年会的时候某一个月请某一些像戴牧师这样的牧者来 OK 跟大家报告一下，很感动，然后又在奉献，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但是呢那一年的暑假就让我不小心接待了，其实神的恩典啊，就让我接待了一对从台湾来的残障的姐妹叫阳光小雨，他们过来，那刚好就住在我们家，那我接待他们到各处去巡回的时候，每一次他们要有一些地方有楼梯要走上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大概3秒钟就踏上去的楼梯，他们要大概走10分钟，要慢慢走上去。然后呢，每一次的聚会在台上，他们就不能坐2个小时，因为那很多人就骂我，他说你怎么不拿个椅子给他呢？我说他们说不能坐。OK， 因为坐下来再爬起来对他们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宁可就2个小时在那边分享诗歌，讲他们生命的见证。那几次呢，我就每一次坐在底下，我就看到他们的服事，我就在问我自己，我说为什么他们中度的残障在站在台上看起来那么刚强，看起来那么完整，那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残障，就是长期的坐在教会里面，阿们阿们，我在这里唱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从来就走不出去，从来就是只是坐在那边，然后每一次感动完了牧者走了就不见了，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原本，我觉得上去年我参加那个回芝加哥去开那个大会的时候，陈世清牧师讲，他说很多时候教会就像水族馆，就在维持水族馆的内部需要，但是从来不忘了出去外面得人如得鱼。我就很有感觉，对，我就过去的几十年我就一直在教会里面做维持水族馆的样貌的服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到外面去照着主耶稣的心意去打鱼。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跟主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属灵的生命接下来要怎么样，我说我在你的面前，我就求你，恳求你扩张我生命的疆界，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那一段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牧师也开始讲到一些信息，讲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离开你的舒适圈，好像不断的在对我说话。OK， 那我想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主啊，你扩张我属灵的疆界。那之后呢，就在一个送肉粽的。一个有一个营会刚好也需要肉粽，就临时打电话给我说送肉，所以我昨天在小组也分享，不要去挑你们的服事哦，送肉粽怎么会叫我去？其实我刚接待完阳光小鱼累得半死，我中间接的电话， 叫我送肉粽，我实在是很不愿意，但心里又那边的姐妹说了，如山你如果不来，我只好叫师母来了。师母六十几岁了，年纪大一大把了，她要开两个小时车子啊。那我心里说，嗯，好吧，那我就去送了。OK， 就在那不小心的一个机会 ，OK， 是神预备的一个机会，我就坐在那个营会里面遇到了钱老师。OK， 我们就一面之缘，很奇妙的，我也没有听到钱老师的分享，我是听到那个营会的负责人掉着眼泪说他来到这边来探访钱老师的时候，看到学生的需要，然后看到范老师七十几岁了，冒着寒风背着书包去买菜为孩子煮饭。那我当时坐在底下，我就一个心说，哎呀，七十几岁了还要去给学生买菜煮饭，所以我很单纯的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帮忙？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给了，因为我拿的太多了，过去从大哥大姐身上领受了太多的恩惠，是不是我现在可以出去了？所以我就因为从来没有宣教过，我就左右问了一下旁边的姐妹，我说好不好，你们跟我一起来，两个都跟我说好，但是其实是骗我的，随便的随便回答我的，但是就这样子，我就没有机会听到钱老师的分享，我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很奇妙，我每一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念头就不断的，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很清楚的告诉我，你要去德国，你要去德国，你要去帮助这对老夫妇。所以我其实当时想帮助这对老夫妇，就是去煮饭，我想就去煮饭嘛。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钱老师说，钱老师我可以去帮忙。那钱老师没给我回，后来我知道那时候刚好宣教士很忙，他忙得没时间给我回。我大概十月份给他写第一封信，没回我，很奇妙啊，通常没回就想算了，这个人不回应我就算了，但是始终这个念头就没有消。所以大概一月份的时候，我就再写了一封信给钱老师，钱老师就打了电话给我，他就问我说，如山你为什么要来？那当然我就把我刚刚讲的我自己在小时候的经验讲给了钱老师范老师听。那讲完之后他跟我说了，如山好了，那基本上这样没有问题，但是需要面试需要面试。我一听，哎，不是就去煮饭吗？为什么要面试呢？要面试，我们这个有这个 QC 这个要跟你几个董事要跟你一起面试。哎呀，我就紧张了。面试，我想说，煮饭也要面试的吗？那我因为我们牧师住我们家楼上，我就跑到楼上去跟牧师说，不是就去煮饭吗？为什么还要面试？我牧师很冷静，他就跟我说，如山，你就照你有的回答他们，照你所有你原本的样式，你怎么样你就回应他们。我很紧张的，我就禁食祷告了为这个事情就禁食祷告了。那感谢主，神的安排就很顺利，面试也很顺利，但是比预计想的快，因为原本是说二三月的面试，原本是说大概十月份要来，结果临时之间钱老师给我写了跟我打了一电话说 Emmanuel 开始了事工。那临时他们这个团队到了一个月就要走了，那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已经开始出信的，就问我说可以不可以马上。那我是个会计师，我在美国那个时候 tax season 最忙着报税的时间，所以四月份我就问了老板说可以不可以走，他说工作忙完就可以走，所以我也等到四月三十号报完税，五月七号买了机票就过来啊。我大概没有什么时间打开地图知道我大概要去哪里，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钱老师当时真的也寄了一些 email 给我，让我知道一下 Emmanuel 的团契的需要什么什么的，这样我就看了一下。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很忙，我大概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但心里知道说我要来。我还记得我要出门的时候，我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如山啊，你要去的是哪一个城市啊？啊，我就突然我在德国的哪里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我说我就是应该先到德累斯顿去去嘛。那我心里的预想也是去了那边可能会有一个机会被训练， OK， 就是说可能钱老师范老师会教我说到底怎么样来宣教。结果我到了范老师那边，范老师很可爱，就拿了一张火车票给我 跟我讲说，如山，你看啊，感谢主，这一张火车票还是 discount 的啊，就是27块，我还记得27块交给你啊，你明天呢自己一个人要坐火车7个小时到恩门岛那个城市，然后呢小心哦，那个艾尔福特的车子到一半会分两节，就走不同的方向。那我就拿过来了，我就心里想说，哎，这是什么情况啊？那因为范老师完全就很冷静，就一副很正常的样子，所以我就心里跟我讲说，哎，是不是每一个宣教士都是这样？所以我也不敢多问，我说好，好。那我只问了一句，说，哎，德东的人讲不讲英文？然后范老师说，哦，他们英文比较不好。我心里又一阵冷。那我记得6点多，范老师、钱老师，那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姐妹，就送我到火车站。然后范老师还为我照了一张相，我很记得当时的感受。火车门一关，我就仰头抬头仰望神，我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但是我知道你掌管明天，我知道是你让我来的，那有你与我同行，我还怕什么呢？ OK， 所以就感谢主，我就很记住范老师所有的叮咛，比方说一定要在火车上上厕所啊，这个到了外面就要钱了，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到了艾尔福特，找不到有人问说到底哪一个车厢是对的，那我正要拖上，我就看没有人。OK， 我正要走进那个车厢的时候，站长就出来了，他就看到我拿了很多的行李，他就过来就来找我了，他就把我的火车票拿过来看了一下，哦，那，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对的车厢，我就坐对了。OK， 感谢主，就在那边啊，我真的头一次出来宣教。OK， 我头一次。在伊曼瑙，然后我就套一句刚刚范老师讲的，就爱上他们了，就爱上他们了，每天就跟他们在一块。那一个半月以后，我就在当中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是我在我的水族箱里面经历不到的，是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我感受不到原来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去影响别人，我感受不到原来上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真的如同我们牧师讲的，他已经帮我装备好了。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团契里面不断的磨刀子，但是从来不知道我的刀子已经磨得够亮了。 OK， 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知道原来我上帝已经装备我很久了。当然同样的也在那个里面，我就发现自己有很多的缺乏，就是说我还被需要再被眺望被挑战，还需要不断的进步。每一次来这边已经今年进入第5年了。 OK， 学生陆陆续续的看到你们成长破碎，然后陪着你们哭陪着你们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 OK， 我觉得上帝因为这样子丰富了我的人生，给了我很多的祝福啊。那我记得第一次走的时候，我在跟老牧师那个录影带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以为我来是要给的，但是我发现原来我得到的比给的更多，而且多过我所求所想的。那我想这是我觉得在这里我同样的在这里高姐是一个从来没有宣教经验的人，就这样靠主走出来，然后看到神的很大的恩典。我在这里回想到我过去就是一个祷告，一个坐在聚会当中的一个祷告，一个求主开拓我生命的疆界。我想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很多的，我想在座的许许多多人可能也在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OK， 但是许多时候你们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到现在也不知道，好啦，讲完了之后回去了又冷淡了，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在这里高姐要给你们一个挑战。欧洲校园事工一直在去年就一直在讨论我们如果从北美每一次请短宣队来，所要花的资源，所要花的时间，包括要短宣队的配合，各方面是比较困难的，每一次要请北美的人来。那我也感谢主，看到这几年你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学习，许多时候你们的分享你们的见证远超过我们在北美信主10几20年的人。OK， 相信我，你们刀子已经磨得够亮了，只是你们没有试，以为自己还小。可以出来 一起来服侍，成为别人的祝福。现在有很多的团契，刚好老一辈的，就是老一辈的，就是比较成熟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刚好有的回国，有的留在到西德去工作。许多像 Curtin 的团契就只剩下远远一个人在那边留守，但是有 OK 上百上千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我们需要有人来帮补，我们需要有布道，需要有其他的团契的人，借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我们把我们年轻的力量，很多的创造力，很多的很好的一些想法，可以带到我们的布道会里面来。我需要在这里就呼吁大家，我们要组成一个团队。OK， 也许我们在各个团契里面有小布道团，但是我们除了各自团契的小布道团以外，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跨团契的结合。怎么做呢？我可能需要跟个别的团契的负责人来联络。那有一些像这一次马上的，我们十二月十八号在 Curtin 要有一个布道会。那我刚刚已经请了 Camdens 临近的团契过去帮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说，高姐没问题，我们可以去。所以我们打算礼拜六就在 Curtin 的地方，我们开始有一些在这事先，我们有一些可能 Skype 或者 email 上面的联络，我们把节目定下来。其实我们只要有两三个节目，再加上你们自己个人生命改变的见证，那我们做一些操练，我们就可以走出去。 OK， 我们不要跑到外面去请了，我们就可以就近，当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可以调一些人，把人力资源整合起来。你们都可以做的，你们到别的团去，当你们看到这一些年轻的 OK， 就好像你们过去那一些刚来团契的那个模样 OK， 你们眺望你们的使命感 OK， 你们会发现当你们这样的摆上，可以塑造一个人不同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在主的里面。那我想上帝也在这样事工上面能够大大的祝福各位。小娟那边有一个名单，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愿意可以到那边去填。 OK，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会各自的跟团契的负责人联络，我们需要有一些推动，而且我们马上希望能够进行。吕老师说如果再不做，不知道要拖几年，所以叫我在这边一定的在这边呼吁大家，我不希望再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平台， OK， 你们把名字给我，我们就想办法让大家一起走出去。 OK， 感谢主。
感谢高姐，虽然跟她认识这么多年，但是她有一些经历我也是第一次听见，真是非常感动。那我们也真是特别在这里欢迎于芳姐，因为可能在座的不是大家都不是很熟对于芳姐，所以请她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也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来德国。
我想多半的人大家对我都不认识哈，除了Curtin团契，因为我去年去过。我姓韩，韩宇芳。我在92年的时候信主。那你们叫我老师的话，其实我有个太老师，那个就是志宇哈，是志宇他把福音介绍给我。那是92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呢，92年，我跟你们大家，我先跟你还有我跟你们大家一样，都是怀抱着某一个理想，带着父母的期望，然后到了北美开始念书，然后开始成家，开始立业。那在92年那一年呢，我跟我先生都是29岁，那个时候就所谓的五子登科，什么妻子、房子、金子，还有什么车子，还有什么帽子啊？有了，他那时候已经读完博士了哈。什么都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公公婆婆他们来，那他们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验收一项成绩，我们交一个成绩单出去，希望爸爸妈妈好像就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光宗耀祖，让他们的面子很有面子这样子啊。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经过一个月的相处之后呢，我婆婆走的时候，她就跟我先生讲，她就说妈妈只有一个，太太还可以再娶，你跟我离婚。很多年以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先生也不晓得为什么，甚至我婆婆也不晓得为什么当初会讲这一句话出来。可是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平地轰雷哈，一个大炸弹就炸下来。那个时候我有个孩子3岁半，另外一个孩子10个月。我家先生呢， 好像对他自己很失望，说怎么会让爸妈这样子的失望。那婆婆就一直给他压力，要他跟我离婚，可是他自己又找不到什么理由要跟我离婚。那大概一两个月中呢，他一句话都不讲，他就是好像就让我来做决定，受不了这样的日子，然后跟他离婚哈。就在那个时候很困难，好像跌到整个谷底头，看不到外面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志瑜跟另外一个志瑜钱老师哈，我们那边不分大小，所以我老是志瑜笑肥这样叫，对不起，其实他就跟另外一个姐妹来，就把福音传给我。说实在的哈，他那个时候他的圣经熟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圣经要翻罗马书哈，三章五章八章一直翻，其实我都听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只跟我讲说我们有罪，我说 no， 我怎么会有罪？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我怎么有罪？他说恨人就是罪，我恨不恨？我当然恨啊，因为我婆婆要我离婚啊，我干嘛不恨她？所以我就承认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他整个讲的过程里头，他说有一位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受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这个对我来讲，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时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后来就跟他做了决志祷告，完了之后我就你知道不能人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感觉上面哈，所以我就开始参加查经班，然后很努力的想要去认识我所信的这一位神。那感谢主哈，我们家先生大概是看到这个老婆怎么以前那个嚣张跋扈哈，现在突然变得很温柔，所以呢，他隔一年他也去了教会。那我们是93年我们一起受洗的，就开始一直在服侍神哈。到了04年的时候，我也是得了癌症，然后经过开刀、化疗、放疗，1年以后我又动了一个大手术。我觉得很多时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死因幽谷，看上去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我自己到最后我都非常感恩。为什么感恩？因为在整个过程里头，我可以靠着神每一天每一天走每一步。当我还有呼吸还在存在的时候，我对神非常非常的感恩呀。那甚至在若干年以后呢，我大概陆陆续续大概有跟13个姐妹们分享这个所谓的乳癌，怎么样彼此的激励，怎么样的鼓励。所以神他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能够让我去帮助别人，我很感谢主。说实在的，人家都说我你是不是那个脑袋坏掉哈？可是我真的是觉得说经过这样苦难的时候，我对我所信的神更加的认识。那我大概在教会里头我是做文书秘书的工作，我大概做了17年哈，17年之后呢就开始转换平台。在我心里头我一直有一个亏欠，就是说我应该还这个福音的债了。那好几年前我就有跟志瑜谈过，可是因为我一直在信徒组做教教的工作哈，我都一直没有往福音这方面的走。神给我一个机会，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我就是每一个礼拜我开40分钟的车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成立那个妇女查经班。之后呢，去年就是钱老师他邀请我说看我可不可以去科腾，真的很感谢主哈。我在科腾遇到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像嘉雷啊，那个丽坤、圆圆，还有战舰，非常非常可爱又很成熟的基督徒，还有一些小弟兄小姐妹哦。我要去那边做什么？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可是到那里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关心，就是一个像妈妈、像姐姐一样这样子的爱他们，听他们讲话，好，然后给他们从圣经。让他们对圣经上面的那个知识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所以去年神恩待我，我知道我自己能力不足，可是我相信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就随着那个圣灵的感动一步一步这样做过去哈。到了今年的时候，我一直很想再回到当中，可是我先生因为上一次我上去来了5个礼拜，他就一直不太肯让我离开他这么久哈。这次我就千拜托万拜托，我说小孩子再到半个月他们就放假了，你可不可以就2个礼拜你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头，接下来就有小孩子陪你了，你就放我出来。他后来也是感谢主哈，他把我放出来了。放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呢我现在是到一个新的，不是到科腾哈，到 Cut Boots。 也希望我在那边我也可以啊帮助弟兄姐妹，也跟同工有所配搭。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渺小，也不晓得该做什么。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心态对了，就对了。我宣教的年纪很短，也不过就这样一两年的时间。在座的可能都应该是成为我的老师。不过我想分享一点哈，昨天因为我还在调时差，礼拜三的飞机，礼拜二，因为我觉得走之前那个撒旦的攻击是蛮大的。我很早以前我都有那个晕眩甚至昏倒的那个记录哈，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在我出发之前的一个礼拜左右，这个毛病又回来。所以我礼拜二我做了那个脑波检查跟那个核磁共振吧，核磁共振做完了，我结果都还没有看到，礼拜三我就坐飞机出来了呀。那有人他们差点出不来，有人一直抓着我哈，他说你这样身体没有办法出来。可是我心里头晓得说，当然我自己要小心。然后在后方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帮我祷告。我们打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自己在打，是和很多很多人在帮我们一起打。第三，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今天神帮我开路，神就会负责到底，这个是我坚信的。好，那昨天因为调时差，所以我脑袋很昏哈。昨天前一天我睡三个小时，昨天我睡了一个半小时而已。突然被抓到前面这边问问题解答，我脑袋一片浆糊，你知道吗？然后你就看到我跟孝培两个人哈，那个手指就人家来的那个问题哈，他丢给我，我丢回去给他；他丢给我，我丢回去给他。所以可能回答的并不是这么理想啊。不过真的求神怜悯，孝培他在旁边，你们都没有听到，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突然有个警觉。他说：“雨芳，试试看，因为我们要交棒了。”看到这个七十几岁、白发苍苍的大圣孝培，还有至于老师，我不晓得牧师你年纪多大，我跟你算是中壮年好了哈，我就。看到他们这老一代的，然后到我们的中壮年，其实我们要交棒到谁，就是在座的你们这些，我们会一棒一棒一棒的交下去，就像使徒行传到今天还没有写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现在我刚请那个这一首歌哈，早上我也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啊，那个主啊，我到你面前来。这一首歌呢，曾经我们在我们教会办退休会的时候，这个是周淑慧牧师他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当他在呼召的时候，很多人站起来，大家流泪。我也用这一首歌来挑战大家，真的是像以赛亚所说的，神说你们在哪里？我能够差遣谁？以赛亚怎么回答他？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啊，我到你面前，没有关系，我可以清唱，我可以清唱 ，OK， 我们一起来哈。那我们好不好站立？对，这个也是今天当我们要交棒的时候，愿这个也是变成我们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哈。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感谢主，请坐。
好，我想听了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之后呢，我想葛牧师，对不起，戴牧师会不会有两句话再对我们说？简单的。OK， 那好，那我真的是非常受感动。那特别我最受不了老师说就是一句话，就是特别是吕老师每次来我们这边，比如说要请我们吃东西，或者是。特别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吕老师总爱半开玩笑似的跟我们说一句话，哎呀，比如说请我们吃饭，他就会说，哎，让我付钱吧，我们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再付这个钱。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虽然是知道老师在半开玩笑，但是想到有这么多像吕牧师、范老师、钱老师，包括高姐，包括于芳姐，他们来到这边，真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耶稣的爱带给我们。我在这个德东这边，也成长了很长时间。然后到今天，我跟钱老师、范老师和吕老师他们很早就认识了，因为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开车来到开门尼斯的情景，那个时候他们头发还都是黑色的。然后他们还能自己开车开很远的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看他们在这边的付出，看他们在这边为我们这些孩子所付出的，我们觉得我们光说谢谢他们真的是太无力了。那他们最希望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心里也都清楚，就让我们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声的在神面前祷告。那一方面是求神特别的加添这几位老师的力量，保守他们的身体，另一方面也真的是求神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求圣灵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之后我们请戴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来，我们有感动的，我们大家一起张口。好，谢谢。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差派来到我们当中属灵的长辈和老师们语重心长的，主不单单是把你如何带领他们来到德东这个地方，主啊，他们也有机会来分享他们对于我们的期望，我们为他们的生命，主啊，他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给予的贡献，所有的摆上，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扶持、陪伴，我们为主献上感谢。主啊，求主你继续的保守他们每一位身心灵的健康。我们也看到主啊，你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在建立着你的教会，招聚着一群不单单是相信耶稣的弟兄和姐妹们，也立志愿意 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谢谢你，也相信主啊，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会继续的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也能够看到许多从国内也好，从其他地方来的中国人、华人，让他们能够在德国这一个地方，能够不单单是得听福音，他们的生命也被改变。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每一个城市的查经班献上祷告。主啊，你知道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城市的需要。我们也相信主啊，你会供应这些的需要。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带来的只不过是五饼二鱼，但是我们这个周末也被提醒了，主啊，没有一个东西是小过你所能够使用的。虽然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很渺小，但是主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手中的器皿、我们手中所有的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就相信你能够使用，且能够大大的使用。因此我们仰望你，主啊，这个工作是你开始的，虽然仍然是有挑战，虽然仍然是有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主啊，这些挑战、这些不容易能够让我们更天天紧紧的靠主。主啊，我们因此就仰望你，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把 ECM 的工作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也借着今天，借着这一个周末，我们也思想到主啊，或许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向其他的中国人传福音。我们想到主啊，其实我们在学校，甚至在我们当中工作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们常常接触到一些非中国人。主啊，求助你不断地开阔我们的视野。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常常接触、在生活当中有互动的一些非中国人，主啊，我们也能够同样的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因此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继续的带领。谢谢主。主啊，有一些弟兄和姐妹们面对到学业的压力，面对到学业的挑战，主啊，我们求主你特别纪念他们，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学业里面也看到我们信仰的落实。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在学业上面也为主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有可能有一些人在学业上面，主啊，他们觉得很灰心，觉得好像学了那么多年还是好像学不出一个东西来。我们求主你特别鼓励他们，主啊，你帮助他们能够在前面看到你为他们所开拓的道路。主啊，有一些在等待着或许在德国这个地方找工作，我们也求助你，若是你许可是你的旨意，你就为他们开这个门，愿你的旨意行。主啊，我们为德国的华人教会来祷告。主啊，知道其实若是能够有更多长期的同工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带领着我们，让这些不同的事工能够更加的稳定。因此我们向庄稼的主来求你打发工人，就像高姐这样的同工来到我们的当中，能够成为 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我们仰望你，谢谢主，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这个工作是属于你的。我们也相信主啊，既然是属于你的，你就会完全的负责任。因此主啊，把那样的一种重担，那种压力从我们的身上挪去。主啊，让我们单单纯纯的有一颗信靠你的心，主啊，一个仰望你的心，一个等待看到父神你自己做大工的一个心智。谢谢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个周末，主啊，也把这一个周末我们许多不同的心得，无论是在信息的当中心得，也想到我们分小组，甚至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分享，主啊，让我们带着这一些信息回到我们自己的岗位，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凭着信心期待看到主，不单单是你继续工作，能够看到主你做那更大的工作。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